也我们一起读两遍。好，我们开始。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使徒行传21:14。好，我们再来一次。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使徒行传21:14。我们的儿童可以到他们的主日学教室。今天的读经是出自《使徒行传》的21:1-16。《使徒行传》21:1-16。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到歌市，第二天便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达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望见基比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一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7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4个儿女，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他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叫拿孙，是基比路人。以上是神的话语，下面的时间交给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不是大家蛮喜乐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大家都很公平的都拿到多了一个小时。不知道你拿这个多出来的一个小时做什么？是睡觉吗？还是看手机？没有关系的，反正呢，明年3月8日的时候，日光节约的时间开始的时候，你还要还回去的。有人就问这个牧师，他说什么是时间啊 ？Time。他说时间是改变的元素。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当你们走进这个教堂啊，然后你们走出这个教堂，你们晓不晓得你已经老了几个小时？因为时间在改变，时间可以改变一切的，但是上帝的旨意不改变。阿们吗？上帝的旨意不改变。我们今天就来谈谈寻求上帝的旨意。请问你们大家，有人曾经在你们生活的当中有向上帝寻求上帝的旨意在你的身上，有没有人这样子？有没有人这样子的？请举手。是哪一方面的事情？那什么时候都有常常感谢主。那有些我看很多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很大的事件啊，要结婚的时候啦，要找工作的时候啊，都很大的事件。那你晓不晓得还有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很重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向神去寻求。我们要向神寻求什么呢？就是在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计划是什么，人生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怎么会这样子呢？上帝高高在上，世界上人这么多，为什么上帝管得了这么多你的每一个人的人生 的计划吗？我们看看今天，今天这个刚才读的起义文，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在诗篇139篇16到17节里面有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生下来，就是还在母腹的里面的时候，上帝已经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计划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一生不管多长，都在上帝的思想跟意念当中，上帝的思想跟意念当中。所以对上帝而言，你我不是一个 number， 不是一个 quantity， 不是是一个数目，它不是一个是一个数目而已，它是一个对上帝来讲，它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有价值的，是有独特性的，有唯一性的，有存在性的一个个体。上帝知道你，上帝对你有一个期望的，上帝对你的人生有一个计划的。既然如此，你想不想知道上帝对你的人生的计划是什么？你想不想知道？假如能够早点知道的话，你就可以按着上帝的旨意去走你的人生，你的人生是很丰富的，你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你见到主面的时候一定会很喜乐的，上帝一定会跟你说你做得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再一次用你的话语让我们来能够看到神你这样子爱我们。主，您再一次的使用孩子的口，孩子的心，主，你的话一出，让我们听的讲者都能够得到造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首先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有三种旨意。第一个是终极性的，对我们人有一个终极性的，有一个，第二个是一般性的，第三个是独特性的旨意。上帝对人的终极性的旨意是什么呢？是要使世人蒙福，这是他创造人的一个目的。事实上他已经把这个旨意已经放在圣经里面成名了。上帝创造人有他的形象，他交付人去管理世界，他要人流露出上帝的生命。但是在人犯罪以后，上帝就要拣选亚伯拉罕。他拣选亚伯拉罕是为了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而且 借着亚伯拉罕，他跟他的后裔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历世历代，上帝就差遣他的先知跟他的仆人多方小事的来小意这个他的百姓，他的终极的目的是什么？而且在末世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为就完成了个救赎的工作。在他复活升天以后他交付的这个交付的他的门徒这样说，我们都很清楚的大使命，说弃使万民做门徒，这个就是他最大的使命，也就是上帝终极的旨意。他的心愿，上帝的心愿，就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上帝对人最终极的旨意。上帝对人一般的旨意是什么呢？这一般的旨意你可以在圣经上面寻找得出来。用什么方法？这很简单，我们用旨意这个字跟命令这个字，你到圣经里面去寻找，你可以看到很多经节是在讲说上帝对人一般的旨意。我把它分成四类，这四类，第一就是对上帝，对我们神的旨意，对上帝而言，我们要敬畏耶和华，也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要遵循他的道，我们要爱他，要侍奉他，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一生同行。第二个，对自己，对自己就是我们个人，要过一个圣洁、喜乐、祷告、谢恩、行善的生活。还有呢，对人，对人就要爱人如己，孝敬父母，要我们在十诫当中的第六诫到第十诫都是来讲说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遵守的神的命令，就是神的旨意。最后一点就是对上帝，对我们赐给我们的世界，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要爱惜，我们要治理，要管理。这些都是在圣经上很明显的表现出来，写出来的一般的旨意。第三个就是，对人独特性的旨意，也就是刚才我在前言的时候所说的，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在我们在母胎的时候，上帝已经对我们人有人生有一个计划，我们的一生一世都是在上帝的思想、上帝的意念当中。不单单如此，还有一个经节真的是表现出这个上帝是真的爱我们，他真的爱我们拣选的人，就在诗篇138篇第八节里面，上帝成全关乎我的事，上帝要成全，上帝要帮助我们来成全上帝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那我们怎么去明白上帝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这个独特的旨意呢？首先要一个原则的，我们刚才提到上帝的旨意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在考虑我们个人的旨意的时候，绝对不会跟上帝的至终的跟一般性的旨意相违背的。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事实上用这个三个灯的原则来寻求上帝的旨意。三个灯，这是三个灯，这是一个比喻，是一个航海灯的比喻。在梅尔牧师有一次在航海的时候，他在甲板上看到这个船长 在暴风跟波涛汹涌的浪上，他把那个船平平安安的驶进了一个非常狭窄的海港。他就问船长，你怎么做得到的呢？船长说，那是一个艺术啊，当你看到岸上有三个灯成为一条直线的时候，我就可以开过去。有个牧师叫做这个墓地的一个牧师叫做 Redpath， 这个牧师就听到这个故事，他就把它当作这个来寻求上帝旨意的一个方式，就是要三个灯，第一个灯就是圣经，第二个灯就是圣灵，这是内在的见证，第三个是外在的环境。借着这个三盏灯成为一条直线的时候，就可以我们可以往前行。第一盏灯是圣经的真理跟教训，我们要注意不要把圣经，把这本圣经当作是卜卦一样，就随便翻翻，偶尔特别去找一些经文吻合我们想要的，而就成为上帝的旨意。我们不应该这样做的，我们应该把这个这本圣经，我们来每天都读，我们每个时候都读的时候，是来领受他的经意，求圣灵用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要求问上帝旨意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先考虑到这个旨意，这些事情我该不该做的时候，我们应该用圣经已经有没有这个记载，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原则是有关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去遵守的，是不是有明确的指示，或者是有明确的禁止，这些都是最基本最基本来查验神的旨意的方法。而且我们必须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整个来讲上帝的旨意都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纯全可喜悦的。我们不要在上帝已经很明显的在圣经上面已经告诉我们了不可以做的，我们要去问可以不可以啊，想要改变上帝的心。比如说我们做丈夫的，我们不要再去问说我们需要不需要去照顾妻子，做父亲的，我们不需要去问我们需要不需要去问去教养子女，我们做子女的，我们不需要去再问说我们是不是需要去问这去照顾年长的父母，这些都在圣经上很明显的教导我们。我们所求所问的跟圣经不吻合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再问了，我们就是按着圣经的教导我们去执行。通过的第一关，这个圣经的真理跟教训，我们还要在这个祷告，要常常祷告跟神亲密的交通，我们来明白上帝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是要怎么去带领我们走下一步。上帝的儿女是内在有内在的圣灵的，有内在的圣灵的，圣灵会清楚的带领我们，圣灵最清楚上帝的心意。比如说耶稣在客西马尼园 的祷告，他是怎么样祷告，他一次又一次的祷告，他清楚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意思以后，他就放下他的意思去遵守上帝的圣父的心意，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是的，我们在通过我们诚心顺服上帝的祷告，我们常常这样的操练，上帝的心意就会越来越明显，圣灵在我们的祷告中引领我们清楚上帝的旨意。圣灵有时候我们会提醒我们，会提醒我们想起上帝的话语，有时候他有个感动会把这个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甚至来催逼我们，我们的圣灵会常常提醒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轻忽圣灵的感动。当我们 第一个灯跟第二个灯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是否有要通过第三个灯，也就是说上帝的在环境中是否有所印记。有时候第一个灯跟第二个灯已经通过了，但是在环境中你还不太清楚，这时候你不可以一意孤行的，你应该继续的等候上帝。相反的，有环境，我们讲环境是会印证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没有从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灵得到指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这个环境来误导的，并非是顺利的环境就表示说一定是上帝的带领，并非是环境的艰难就是上帝不准你去不是上帝的带领。等一下我会很深入的去探讨这个事情。上帝，我们在这边讲上帝在环境中的印证是涵盖什么呢？涵盖我们的同工跟我们的属灵的同伴的印证。在第二盏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圣灵在祷告中的感动，圣灵在祷告中的感动。但是这个感动我们要鉴察，有时候我们的感动是因为个人的喜好，就会以为这是圣灵的感动。我们要清楚明白到底是我们的自己的意思呢，还是圣灵的意思。所以环境的印证会帮助我们，但是环境的印证也会误导我们，会因为我们的个人的偏见，我们个人的偏见而误导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有同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长辈，有团契的辅导，我们还有这个营脚有团契的生活，非常重要的。你在生活当中有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往前走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都是你这个环境的印证的，帮助你印证的。在一起同工，就要心存敬畏的心，我们一起来查验到底这个环境是不是会帮助你，是决定你是这就是神的旨意。我用我们使徒行传我们最近读的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行的例子。保罗不是带着这个布道团去宣教为了要传福音领人归主，这是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大使命，这是神的话语，这是完全吻合上帝的旨意。所以第一个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到第二个灯的时候似乎是亮着黄灯。十六章六到七节这样讲，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道，他们要往这个庇推尼去的时候，耶稣的灵不准他去。既然传福音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最终极的旨意，为什么这个时候圣灵阻止他们走呢？我请问你们，当你们不太清楚，不管是第一个灯、第二灯、第三个灯，第一个灯比较清楚，第二个灯、第三个灯，你在不清楚的时候，好像圣灵在阻止你往前走，你要怎么去做呢？你要怎么去做？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你的圣灵的感动好像不是你要走的方向，你怎么办呢？等待，怎么等待？祷告，对的，祷告。有一首诗歌是这样子，你们都会唱的。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时间来做事。 我们要走到上帝的前面，免得我们走错方向。保罗在那个时候，他是不是停下来了？他是停下来了。他停下来，他就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求主为他开福音的门。那时候保罗就在夜间异象中看到马其顿人是向他呼求，向他呼求，叫他们过来。这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十节经文这样说。这个经文上面我特别要提出来是，保罗既然看见了异象，就换句话，异象很清楚了，他感受到了。我们这句话，我们随即就往马其顿去。是的，上帝的旨意常常是先显明在一个属灵的领袖，然后这个属灵的领袖需要把这个意向跟同工来分享，要这些团队要用虔诚的态度来验证，然后这个意向就成为上帝对他们要给他们的指示，要往前走的一个目标。有这样的目标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团队就可以同心合一的去做。我们看到保罗就是这样子，他有一个意向，他不是一意孤行，他把马其顿的意向分享给他同工，他们就能够同心合一的往欧洲去宣教。我们看到神的祝福，神的福音就从欧洲向着传出去，这是按照神的旨意所做的。讲到这里，可能会有人问，假如那个团队有不同的圣灵的带领怎么办？有不同的圣灵带领怎么办？事实上这句话是错的，不妥当的。为什么呢？哎，对，圣灵只有一位，圣灵的带领只有一个方向。我想是这样子，是那个领受圣灵的人，这个对圣灵的带领的感受有自己的解释，有自己的解释。但是只有一个是合神心意的解释。今天我们所读的经节就是这个例子，就是这个例子。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我们有看到有三组的人感受到圣灵要阻止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但是保罗定义要去耶路撒冷。我们看看这三组的人。第一组人就是推罗的门徒，就是在保罗他好不容易回到了叙利亚，再下来就是可以到耶路撒冷，在那边住了七天。他，你知道圣经上面讲21章第4节，他讲说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假如你是保罗的话，你会怎么想？你住在推罗七天里，每一天啊，从早到晚都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咔咔咔叩叩门，他说保罗，我圣灵对我说话说你不要去啊，你不要去耶路撒冷。然后再过了一阵子以后，晚上好不容易要休息的，咔咔咔又来了，这样子七天呢，你怎么办？好吧，您看到保罗是还是决定要去耶路撒冷。我想大概是保罗看到第一批人是那个灵性程度大概不高吧，大概是刚刚信主的啊，都不啊，他可能他的还在对圣灵的误解有圣灵的带领有一些误解。OK。那我们再看第二组人，第二组人是在中间那个相片，这第二组人就不得了了。第二组人是哪一些？这是21章8到10节里面，保罗的宣教团队来到了一个叫做该撒利亚的地方，他就住进了腓力的家。腓力是谁呢？是在那个我们在 在第六章的时候，他是被称为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这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显出来的管理宦食的七个执事之一。他的家更不得了，他家有四个女儿，这个四个女儿都是会讲预言的先知。而这个还不够的话，还有从外面来的，从犹大来的，名叫亚加布的先知。亚加布的先知，哦，这个先知不得了。但是先知啊，你只要去看旧约的先知的话，哦，我们就会发现到这个先知是像这个这些很有名的先知，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上帝的旨意呢？他用象征形式、象征行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象征行动的方式来表明上帝的他是用这些先知是用生活的方法来表明上帝的旨意。比如说以赛亚这个很有名的先知啊，他肉身赤骨赤脚，肉身赤脚行走三年，你们最近都好像有查到这个圣经的经节。他象征什么？他是象征亚述人要把埃及人、古实人掳去的意思。那时候亚加布这个先知，他先把这个保罗的腰带把它卸下来，然后捆住自己的手脚，他说：圣灵啊说的，犹大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你这个保罗啊，要交给外邦人。那时候这个时代是他这个先知实在很厉害，他的影响力很大。你想想看，另外第三组人是谁？第三组人就是跟他一起同工的，一起这个团队一起走的这个团队。然后他第一组的人跟他讲话，看啊，保罗说什么我们跟着说 OK。 第二组的人，这个 不得了了，这个主人他就扭转了。那所有同工，圣经上面是看到是所有的同工，是跟保罗一起出入去受苦的这些同工，他全体来支持这个先知所论的，就恳求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我请问你，你若是保罗，根据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所讲的航海灯这个三个灯的原则，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是没有错的，这个在环境的应验，这些同工的应验里面好像是亮的什么灯，可能是红灯，可能是黄灯，你怎么办？不管你怎么去做，保罗仍然去做了，就是他决定去耶路撒冷。我相信保罗是按着上帝的旨意回到耶路撒冷。那其他的人呢？特别是那先知，那些先知是不是假先知啊？他的预言是不是错了？事实上我们看到往下看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确实回到了耶路撒冷，他确实也按着这个先知亚加布所说的预言实现了，保罗就被外邦人，外邦人就是指罗马兵丁，把他抓起来了，把他捆绑起来了，把他锁链起来了。在使徒行传21章，我们在今天读的21章以下的部分，继续读使徒行传所有的下面的都是可以称为捆绑之夜。从那个时候开始，保罗就是为主被囚的身份出现。可见的亚加布这个先知的预言是准确的。那为什么保罗要一意孤行回到耶路撒冷城呢？我们从保罗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保罗为什么如此确定上帝的心意呢？他要回到耶路撒冷， 首先，他清楚明白上帝对他的呼召。换句话，他知道，他清楚明白上帝对他的个人的旨意是什么。他，我再说清楚明白的意思是说，他清楚明白上帝的旨意在他身上，但是不表示说他清楚明白他的人生的每一个人生道路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分叉点，他仍然要向上帝祈求的。比如说，我今天要去维华家，今天要去维华家，那我要去维华家，我知道我的大方向是什么，是往西走。那我清楚明白这样子的方向，但是我每次走到渡口的时候，我还是要靠 GPS 告诉我是要往左，要往右。OK， 我不能只靠我自己的以前的经验哦。那因为什么，在明州开车的时候啊，是不是常常这个没有任何的公路有任何的原因怎么样，它关掉了。我就不看 GPS 的话，我就会越来越迷路。特别是我们在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一定是保证你们没有走过的道路，当然你需要随时靠 GPS 的引导。这个就是在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中有多次的多次的道路看起来可以选择的时候，你要停下来的，你要寻求神的旨意的，要需要圣灵的一步一步的带领。圣灵的带领都是只有一步一步带领，他不会他有给你一个大方向，但是他不会告诉你三步四步你要左转右转右转，不会的。当保罗在大马色见到主耶稣基督的大光的时候，那时候他就知道他的呼召是什么，就是为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刚才我们提到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他也是一样来到特罗亚，他在特罗亚的十字路口上面，他就不按自己的意思，他顺服圣灵的带领往马其顿将福音传给欧洲。所以他了解圣灵的每一部分是要不断的寻求，要渐渐的明白。但是当他在有一个心这样的心去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保罗的书信跟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相信上帝是圣灵给他有一个负担。这个负担他写了很多，在可以看到他是他这个负担是要他在亚该亚以及马其顿所建立的教会来收集为耶路撒冷所得的捐献。保罗不单单要承担这项工作，而且他要带领一些捐献这个教会的这些代表，他们要亲自带领，不是保罗带而已，他们其他人要亲自带领，但是他要把他们都带进去，带到耶路撒冷，他要确保这个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的上帝的旨意在保罗身上是有一个新的一个负担，在他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负担很直接的告诉他就是保罗他需要为着这个人家交托付的这个重担来到耶路撒冷。甚至我们看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有一个说法，就是他要把这个事情回到耶路撒冷，把这个奉献交给耶路撒冷的人，然后才完成他的使命，然后他才去经过罗马到达这个西班牙继续做他的宣教。他很清楚，他很明白 上帝的旨意是不是因为别人说什么，上帝直接的旨意跟他讲，而且他很清楚的多次的验证。这个就是保罗不就因为是环境的关系来阻拦他的上帝对他的旨意。有一位姐妹来到了牧师的面前，她说啊，我想和我的男朋友结婚，可是我的父母跟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反对他，我很挣扎，我求你来帮助我做决定。这样子好了，你说什么我就把它当作上帝的旨意。哇，我们是否有时候会像这个姐妹一样，她遇见人生重大的事件的时候，她不敢做决定，她以为把这个决定权交给别人，她就不需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当然不是的，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误会环境的好坏，其他人的意见就是上帝的旨意。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怎么去分辨环境，是这句话，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是的，我们要用三盏灯，圣经、圣灵、外在的环境引领我们去寻求上帝的旨意。但是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我们要抓紧住我们对主的心，不是方法。我们是借着圣灵，我们要借着灵修，我们要借着读经祷告，常常默想神的话语，有更多的认识神，以至于我们当我们遇见生活上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更容易的去分辨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在里面是代表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才能够越来越不会因着我们个人的喜好误会圣灵的感动，不会因此，也不会因为我们个人的利处，用环境的好坏来决定上帝的心意。愿我们能够越来越清楚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我们在行走我们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有时候会有选错，但是我们因为跟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的选择上帝会把我们转回走到他当要我们走的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谢谢您，你为我们的人生已经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主，你的心意是我们能够每一天每一个时候更了解您，更认识您，使我们在人生的困境当中，或者是我们要做重大的决定当中，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心意，这是你的旨意。谢谢您，你会借着圣灵，借着是神的你自己的话语，借着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属灵的长辈来帮助我们走人生的道路。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一起起立唱回应诗歌。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能有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